好，在这一堂里面，专题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上写的是中国的宣教哈。那明天早上有一堂宣教的中国，原本是想说和弟兄姐妹分享，从过去福音如何传到中国到今天的一些情形。那我想这仍然是我们要谈的对象，但我也很想说透过从提摩太后书的信息来看这个中国的宣教，宣教中国，因为任何的宣教事工跟圣经信息是不能分开的，必须以圣经信息为中心。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从透过提摩太后书来看这个中国的宣教和宣教中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恭敬再一次把这一堂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查考，来观看，来评估中国的宣教情形，现在国内家庭的教会，主让我们从其中学到宝贵的功课，帮助我们让我们个人也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宣教家庭，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大使命宣教教会，论在本地，人在中国，在海外，各处传扬福音，遵行主大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愿人民都要去荣耀。我们恭敬交托底下的时间，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先看到提摩太后书我们刚读的第一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这一节经文呢，第八节接续第七节所说的，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接下来呢，保罗就点出提摩太后书他讲的信息的一个最中心的关键，就是说今天我们是需要为福音受苦的，为真道打这美好仗是会遭遇许多的苦难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主耶稣就能维持。很多方面我们看见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还有呢会以这个为主做见证的人为主被囚的为耻，那到最后就会 以福音为耻的。所以到了第十二节说，为了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十一节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传福音的做使徒，做师父，为了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换句话说，使徒保罗讲到有可能基督徒会以三方面为耻，第一个就是为主做见证，第二个是为了那些因着传福音而下在监牢里面或者是被逼迫的人为耻，怕跟他们为伍被沾上关系，第三甚至以福音本身为耻。当一个人开始以为主做见证为耻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为那些为主做见证而受逼迫的人为耻，到最后就会以福音为耻，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来如此来看教会历史，整个教会两千年，甚至到作为福音传入中国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都再再的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以为主做见证为荣耀，甚至呢愿意和那些因为主做见证而下监牢里面被别人歧视、被别人逼迫的人，以他们为荣。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福音当作是神恩惠的福音，是最宝贵的福音？如果我们看中国教会的历史的话，福音传进中国严格来说是在1807年这个 来自英国的这个改革宗的宣教士叫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到中国澳门广州传福音开始，这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宗教改革 Protestant Missionary 来到了中国。在历史上呢，如果你读到一些书说这个福音如何传入中国，或者说基督教入华呢，来叩门有三次啊，前面有三次，到第四次啊才算是比较成功了。那事实上呢，前面这三次所传进来的呢，不是真正纯正的福音。我简单复习一下这个中国的教会历史。第一个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景教 Nestorianism， 就是所谓聂士多里派。景教是什么？为什么称为景教呢？说中国叫称为景教，在别的国家不叫做景教哈。那是这样子，在早期教会第五世纪的时候，431年开这个以弗所大公会议，当时呢，康斯坦丁堡大主教主教长叫做聂斯多留 Nestorius， 他被判为异端，因为他的信仰里面呢。当然这里面有些其他的问题，有政治斗争，有这些人为因素是有的，但是呢的确聂斯托留本人的信仰是有些问题的。他的讲法接近到就是说认为耶稣基督呢是有两位格两性格，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圣子这个道成肉身，所以取了完完全全人性，所以他是神的位格，圣子的位格，他道成肉身之后取了人性，他是完完全全神性以及完完全全人性，所以他就可以成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关于这宝贵的真理哈，在提摩太后书里也有仔细的讲解哈，说到基督耶稣他是具有这个 one person with two natures， 一位格二属性，这非常重要的基要真理，在后面我会仔细讲。保罗说的这基要的福音，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原文是说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这两句话你要纪念，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了，提摩太他是跟随保罗这么多年，现在以弗所做教会的牧者，他怎么会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呢？那保罗说你要纪念，表示说我们可能会忘记，可能会讲错，这纪念是说持守的宝贵的福音真理，就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从死里复活，这两点是最基要的福音。他是大卫的后裔显示他具有完全真实的人性，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按圣餐的灵说，就是按照圣灵大能，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完全神性。这也是使徒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当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他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是谁啊？啊，比如说有人说你是基督，是耶利米，是先知，是那一位等等，但主耶稣第二个问题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说了哈，彼得这句话其实不是你自己讲的，不是说血肉的指示，是我天上的父指示，是圣灵感动告诉你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基督这个字是主要是讲就是弥赛亚哈，你就是说所谓中保，所以基督是必须具有身体的才能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句话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人性。下面那一句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单数定冠词，表明这是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讲明他的神性完完全全神性。所以这个彼得的这 confession 的信仰告白，这福音最基要的内容是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他是神与人唯一的中保。教会是要建造在这个盘子上，这彼得的这个信仰告白，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请注意不是我们建造，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建造，主耶稣透过我们，主耶稣自己在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盘石上，在这个最基要的信仰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好，感谢主，阴间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是因为教会立在基督耶稣这唯一的盘石上，
所以耶稣就是三一真神的圣子，他有完完全全神性，也有完完全人性，这是福音最基要的真理。所以聂斯多流呢，他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出错了。他认为他相信耶稣有完完全神性人性，这没有问题，但他甚至认为耶稣就是两个位格，这个倾向，这个用词他没有说出来，但他的讲法是有这个倾向，他的门生后来发展出这个倾向来，所以这实在是令人很伤心难过的事。总而言之，聂斯多流在他这一派的思想发展底下呢，被定为了异端，所以呢，他也被就是下台，被迫下台，最后也被放逐哈，那死在放逐之地。他的因此跟随他人就被当时所谓大公教会定为异端，就逐出教会。他的门徒就往东边走，来到了这个罗马帝国边境，到了波斯国。波斯国不属于罗马版图，当时那波斯国呢，就很多人就信了这个信仰，所以就以波斯为根据地发展出这个聂斯多流派的这个信仰，他们称自己为东方的教会。这个信仰呢，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啊。后来他们透过当时这个唐太宗派这个李靖打通了这个通西域的这个思路啊。那么所以呢，所以这波斯的这个总部就聂斯多派就派了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了这个中国啊，传这个聂斯多派的这样子的信仰。所以呢，以上所记载是根据第八世纪所这个一个石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个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呢，到西安啊有个碑林这个博物馆里面，他还收藏这个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下来的有很多那个复印本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很大的哈，刻的啊。那里面讲到景教如何啊来到中国。说这个所差遣的这个阿罗本呢，这个是他来到这个唐太宗命这个房玄龄哈，迎于长安之西郊哈，所以获得皇帝的接纳，在这个长安建立大秦，大秦是古称波斯古称大秦啊，所以建立，所以这个叫一般历史学家称为这是基督教第一次来华。那因为他来的时候呢，是用这种方式结交权贵啦哈啊，跟皇帝的关系啦，他没有真的深入民间。虽然他做的也很成功啊，这个市满百城法流十道，就十个州啊，这就表示很多地方有，其实是大城市有，而且是在皇帝的保护之下。后来唐武宗灭法，他为了要除去佛教影响力，也把其他宗教都禁止为非法。所以从那时候起，唐武宗灭法之后呢，景教中国就衰竭，就衰亡了哈。研究一下，我感谢神，这个大秦景教，他们说到中国呢，不知道用什么名字，强称景教的取的意思，光明啊的意思，名字很好听，可是问题是他的信仰是一个异端的信仰，所以他没有在中国生根留下来。感谢主，虽然有些人，你读一些书说历史学家说基督教第一次入华是在大秦的这个，在这个唐朝的景教，因为它不是正统的纯正的信仰，被定为异端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所谓福音传到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偏离福音的一个错误的异端信仰来到了中国，这样讲比较合乎历史事实。他们犯的错误，这个景教犯的明显错误，就是他们采用了当时道教佛教的用语来翻译一些经文，所以你读起这个景教翻译的一些景教有八篇文献留下来，有一些留在这个敦煌十四里面，也有这些挖出来的东西也有。那他用的字哈，跟道教佛教我没有时间来以后有机会再说哈。他用词汇讲的 vocabulary 就讲的话，你读起来像读佛经一样。为什么？他翻译的时候找了佛教的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应该说道教的道士、佛教的和尚帮忙一起翻译的，所以想说这样比较容易被中国接受。本色化就变成变色化，所以景教没有在中国生根，所以这是因为他的信仰是错的。传教的方式是结交上层阶级，虽然做一些社会救济工作，可是他没有翻译完整的圣经，翻译成一部分的。那一部分呢，这些名词翻的实在也是不太，比方说耶稣翻译成以鼠啊，移动的老鼠呢，以鼠的两个字，这个字读起来就不太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翻译，用声音翻译过来啊，
比方说这个主教翻译成这个什么大法王啊，就是佛教的名称，这些什么沾青云而来啊，什么就是这些用词不太当啊，在中国人不能分辨这是景教和佛教跟道教什么不同，所以这是他一个变色化的原因。好，后来被失去政治靠山之后，那他就第二次在元朝的时候，这个蒙古人入主中国，因为这个景教在虽然在中国没有留下来，可是他在西域的这些其他色目人，就是眼睛颜色是有颜色的，绿色，不是我们这样一般中国人的眼睛黑眼睛颜色叫成为色目人，他们西域这些各族人很多人信了景教，甚至这个元朝这个皇帝的太后也信了这个景教，所以他们来到中国就变成是替蒙古人办事的，这一些官员们是西域来各族，他们是信奉，所以又再一次来到中国。但是因为元朝的时候统治中国，在汉族认为他们是藩邦来奴役中，所以也没有接受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中国呢留下一些痕迹，挖出来的坟墓上有十字架，但这些也就过去了。那是元朝是称为这个野可李温教，这里呢也包含里面有景教，也包含有这个天主教早期来华啊，所以这叫第二次来到中国哈。那第三次呢，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就是利玛窦啊 Matthew Ricci 这带了这些李之藻、徐光启这些啊，这个明末清初这些那耶稣会的会士来到中国，那这是天主教来传的。这个信息，而且呢，他们也尽量的汉化哈，穿起中国的袍子，拿起筷子啊等等，而且也像耶稣会就赞成中国人祭祖，为了让中国人容易接受这个所谓的耶稣的福音。但是呢，后来这个天主教的修会还有方济会和道明会也来到中国，他们反对祭祖，认为祭祖是拜偶像。告到罗马教皇，罗马教皇裁定耶稣会讲的是不对的，所以中国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祖。康熙皇帝大怒之下就禁止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了，这是第三次，但是是因为是天主教的，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真正是在1807年是这个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距离现在已经200年，我们两三年前才庆祝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福音来到中国啊，200多年哈。这个纪念，那这200年来的这个基督教的中国历史，就是很多可歌可泣的这个事情可以谈。当然，我这一堂讲座不是要讲这个细节，但我只能说，基本上来到中国教会，来就是说从马尔逊开始，这200年都是一直在苦难中。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中国教会真的是靠着主的能力为主的福音受的苦难，这200年是一个辛酸的战乱的历史。我们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史都明白，当这个马里逊传进福音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广州是只能在开放的时候才能在十三洋行来到这边，平常外国人是不能到中国来的。他在澳门被当作是应该学的汉语啦翻译，那时候外国人学中国话是非法的，所以是中国人不可以教外国人学中国话的，是被教的这些人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被抓到的话，他花钱请老师教他，带领这个比方说第一位基督徒梁发信主，还有蔡高案例，这些梁发、蔡高是他所带的第一代。那马里逊给华人教带来贡献是翻译的这个圣经哈，翻译圣经，那也成为后来这个我们在和合本译本的这个前驱参考。他也做一个很重要的事，他把这个我昨天晚上提到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这个西敏小礼的翻译成中文的。所以呢，这个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这个儿童从小要读的这个要理问答，翻译很重要。很可惜，在中国教会里没有受到重视和使用，以致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所谓小要理问答是在讲什么。这次我会在圣约家庭的这个讲座里面讲这些，我会带这个要理问答，你好好读，好好思想。一共107问，而这107问是最基要的福音真理。 却是今天很多成人基督徒所不懂的事情。所以这些是在十七世纪、十八、十九世纪的英语世界的孩子们都从小要读的。人生的目的，荣耀上帝，他为乐，直到永远。我怎么知道如何荣耀上帝，他为乐呢？底下106问就告诉你如何荣耀上帝，他为乐。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我记得以前一年多以前，你们教会牧师从我那边订购了20本左右。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人拿到这个小药理问答，有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啊。那我以为你们可能说你们大部分都没有啊，没关系，这次我带了一些书来哈，所以你可以好好看一看，从小家里面教你的孩子，还有可以背诵，有英文有中文的，这个网站上英文是你随时可以 download 的，你只要Google search 写一个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一打，或是还有 Larger Catechism， 还有 Confession of Faith， 它全部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上网看到英文很顺的，中文的也有啊。那我也带一些书来印出来，你可以从小教你孩子来思想的背诵学习。你会发现呢，我所讲的话不是错的，那就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儿童青少年所认识的圣经福音真理，远超过我们今天的这些成人们。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我的学生还有从来没听过什么小药理问答的。一旦你看里面就说，哦，这些，哇，这些宝贝，这些讲的真好，可是是以前他们没有学过，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敢说了，在那本书上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推荐序，我就说很遗憾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成人的信徒连两三个世纪英语世界的青少年儿童的属灵水平都不如，那不是我们应该谦卑悔改吗？好好来学习吗？亡羊补牢，大人小孩一起来学习这个小药理问答。所以这个 Robert Morris 马里逊翻译了这个小药理问答，后来也经过在其他的改版呢，所以今天有更好的翻译出来了。那中国教会呢，你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时候最有名的宣教是宣教的差会是内地会，宣教 China Inland Mission。 那么这个内地会戴德生带领之下，直到戴德生的这个曾孙到今天呢，戴季宗哈，在香港还在继续做这个戴家，五代六代都，他们下一代也还男孩也至少有两个哈。所以这样说来，他有本书叫《带着爱来中国》嘛，你们读过吗？这个就是讲到他们戴家怎么传福音到中国。戴德生的宣教的策略就是传最基本的福音，这个从这个各阶层中下阶层开始着手。另外有一个这个李提摩泰，他所采取的策略是结交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领袖，想从上层着手来改变中国的文化等等，这些让这个改造文化啦，提高科学民主进步。但是李提摩泰的神学思想有问题，他是比较认为可以建立人间天国，可以说是新派的这个宣教士。所以到了后来这两个事工就变成分歧的，就是一个是戴德生内地会做这个福音的草根性的本土的传扬福音，很扎实，带领新耶稣得救。这个李提摩泰的方式就是这种新派宣教士改造中国的环境，民主科学进步，让人们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但不是唯一救恩的道路。最有名这种新派的立场，到了20世纪初是那个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个叫做Per Buck 赛珍珠，你们读过没有？赛珍珠他的著作，他呢就是不折不扣的这种新派的这种宣教士，认为是让中国人民得到解放，能够过一个民主现代化生活而不是在传悔改信耶稣。他们甚至他自己本人都不相信耶稣童贞女怀孕，圣经完全无误，耶稣道成肉身，肉身复活，肉身在，这些他都不相信，也不相信圣经所说的一些神迹，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教会在这个福音上的学习上呢，你看到有正统的传讲，但是也有这些极端异端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在中国办了很多基督教的学校医院哈，我们当中有些长辈或者我在别的教会碰过，他们说小时候曾经在教会学校念过书，但是呢也读过圣经，有圣经课，可是却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他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些受到这些新派的影响，或者只是办教育、办孤儿院、办医院，但是没有真正传讲耶稣的福音。但是还是有像戴德生这样的宣教士在传讲真正纯正的福音。好，那么所以在明初时代呢，也是推翻了满清啊，那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接着下来的战乱啊，日本侵略中国，所以中国教会一直在这个满清的末期，然后民初时代啊，日本统治，然后是国民党当政，最后共产党来解放了中国，到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好像是很平静安稳很顺利的时候。那异端的教训不断，那所以到今天解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教会呢，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呢，有更多的这些两岸三地啦，包括美国世界各地的很多宣教士呢，也用各种不同方式到中国去传福音呢。那今天呢，在中国大陆啊，很复杂，就是灵恩派异端的都去了，除了外来的异端之外呢。这个本土的产生了几个异端，什么东方闪电啦、啊、三班仆人啊、主神教啦、啊、这些华南教、华南帮啊，这些你稍微读这些资料发现，哇，现在很可怕啊！这些情况很乱，其实今天只要你去敢去教，就有敢来听；只要你敢开课，就有人敢来，来一大片一大群的来，前一阵子呢，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位灵恩派的牧师啊夫妇，说现在奉差遣到中国大陆去，在各城市要建立灵恩派的神学培训班、神学院。那你想一想，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有名的这些海外有名的讲员的这些光碟啦、磁盘都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当然，这个纯正改革中的信仰。这个宗教改革信仰主要透过两方面哈、啊，对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随着 reform 的 reformation 的 faith， 第一个是有个改革中翻译社叫赵忠辉牧师，他翻译了很多这些宗教改革的材料，这些材料现在成为中国大陆很多人阅读的基本的材料了，那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为唐崇荣牧师，他讲的归正神学改革中信仰，他的光盘，虽然他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不能讲道。他是谁也不怕的，有时候会叫政府悔改的哈，那所以他不能讲到，但是他的光盘啊，他的这个录像啊，在视频在中国大陆很多，所以影响也很大。那这两位带来比较是纯正的宗教改革信仰，影响很多。所以那根据我所读这些资料，以及跟这些从事中国大陆宣教的这些牧者们啊、传道人的这些来往沟通了解，甚至我自己也了解一些，我就只能说的就是说我的观察，我的认识，就今天中国大陆需要实在太大了。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今天在北美我们有个舒适的环境，在这里求学念书做事，看我们的孩子说那个标准的美国式英文，心里有一点点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像翻倒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通都有。讲一口标准的英文非常好，我的孩子是我的英文老师，纠正我很多的文法和发音，但是呢他们的中文就没有英文好了。我不是中文至上主义，说我们孩子非得要继续讲中文，但是我们为什么来美国呢？美国是不是天堂呢？美国是片乐土，遍地黄金吗？在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好的经济制度，有比较法律的保障，但是美国也不是天堂啊。那神要我们这一代移民，无论读书做事到了美国，就让我们这一代继续住在美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就得活下去吗？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说，上帝爱全世界万民万族，我不能说你们非得中国人有负担，他们有时候认同美国部分会超过他们认同这个我们中国文化的部分，但我说你会讲中文，看这些外国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去传福音要多么辛苦的学中文，还讲的那个腔调不对，他们多么努力去学习，而你呢从小就会一个，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和你的孩子讲中文，你不要担心他英文，他英文在美国长大绝对好得很，你不用担心，要担心他中文。我跟我孩子说，因为你们会讲中文，你又有中国的血裔中国人，
那中国有这么多超过10亿以上13亿人口，是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你说呢？你真的要这些外国人去学那个很蹩脚中文，还这么辛苦在传？那你会讲中文，你为什么不去传呢？所以我就说，我希望你们，但我不能强迫你，我希望你对中国有负担，因为你们是中国人，虽然在美国长大，你们英文都很棒，但是你们会讲中文，我们从小就是要帮助你不能忘记中文，所以你不需要把你的家庭当作是你练习英文的地方，你不需要把你家庭当作我要融入美国社会，我要跟我孩子讲英文，怕他英文说不好，这你不用担心。但如果你今天的孩子彻头彻尾变成一个美国文化里面的人的话，那可能是我们教育失败了。当然我们首先是与基督认同，我不说中国自大主义，而是说中国文化是次要的，没错，但是因为福音的需要，中国文化跟中国的语言也就很重要了。你的孩子是中国人，你不要让他变成一个不忠不西的人，英文说的也不够好，外国人也不能接受他，对不对？也会有歧视他哈。那他自己要向谁认同呢？他要向基督认同，他要使命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在这里的或在中国。所以这些海归，就是从海外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我觉得回到中国，我很佩服他们，也就他们有使命。如果神呼召你，要你学完之后在这里接受装备，教会里侍奉之后要召你回中国，你应该欢喜快乐去，去到那个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家乡地方。你说你不去传福音，你要谁去传福音呢？中国大陆教会的信徒现在估计差不多有1亿以上了，但是你还要知道，还有12亿人没有听到耶稣，或是没有接受耶稣啊！这12亿人是谁要负责呢？有人很高兴告诉我说，将来天堂里面最多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最多，对不对？下面一句话就像很悲惨的，在地狱里面最多的人也可能是中国人啊。也骨肉之亲，保罗都说我希望我的骨肉之亲传福音。他甚至说，如果只要他们得救，就是我和基督耶稣分离，我也愿意。他有那样子的心，为了他骨肉之亲在神面前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向中国人传福音负担的话，我想我们是有问题的。因此缘故，所以当然回中国受很多的苦啊，会受很多苦。环境啦，卫不卫生啦，人多的要命啊，这个很多的问题啊。我知道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中国里面的人说，在中国人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作假啊，毒奶粉啊，毒牙刷，毒玩具，毒沙发，毒什么都有啊，大家都认认真真作假。中国需要福音，而且福音在中国，中国会成为神手中一个器皿，在末后时代把福音不止传遍中国，也传遍西域，传到回教世界。西方学者都承认了，要向回教徒传福音，中国人比白种人更有用，因为回教徒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而且中国里面还有回民呢，知道吗？所以有的人就向中国的回民传福音，然后通过那个管道去向西域里面这些中亚这些回教国家传福音。当然这是神的，我不能说中国人是神只使用中国人了啊，我只能说，但是中国人的确责无旁贷。所以我认识的，我听到的，中国家乡教会已经有差派宣教士到伊朗去传福音了，是中国家乡教会差派去的。那想在海外的这些中国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反省思想，像中国人传福音这么广大的需要，还有12亿人口没有信耶稣，你的生命在世上，像我今年已经55岁，我还能活多少年我不知道。你呢？你年轻，你不一定活得比我长哦，对吧？啊，让你不要插队了，不要。但是神知道我们寿命还有多长在世上。你可以在这里过一个休闲安逸的养老的生活，有人开始盘算啦，我怎么买一些这个老年的保险，是 Medicare 不保的部分我自己要去保啊什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未来退休计划是可以的，但如果想太多了，表明你没有完全好好依靠神。
那我和师母都有这心，我们也一辈子退而，也不要说退而不休，是不退不休，就传福音传到，传到时候到神接我们去。时间很快啊，这三天的营会马上就过去了，好像今年初才刚开始，对不对？才刚过年，现在要准备要吃月饼了。那个月历不是一个月撕一张的，一下一天一下一张一张就撕掉了嘛。明年又这个时候你又来参加明诚国语教会退休会了，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白占地图不结果子呢？大家还继续在那边吵吵闹闹的，还是一起来面对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呢？所以我想我们教会需要开始有这个中国，我刚刚前面讲是中国的宣教 China Mission， 那我们祷告的盼望是中国有一天成为一个宣教中国，意思说中国的教会也起来承担这个宣教的工作。你回顾西方教会，西方宣教士如何到中国做多少的圣工，开了多少医院孤儿院，办了多少的教会学校，帮助中国现代化，解放了中国姐妹的这个从小的缠足啊，裹这个裹脚。但是今天有多少中国的弟兄姐妹起来从事福音大使命工作？我不要讲别的，讲我们自己。我常常有机会碰到一些韩国的宣教士，我就很佩服他们。在十几年前，我有一次跟一个韩国宣教士在有一次机会见面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是韩国派去菲律宾的宣教士，十几年前了，他15年前左右。他说那个时候韩国到菲律宾的宣教士就已经有1200位，我一听吓了一跳。台湾或是香港或中国有派到菲律宾做宣教士的有很少，手指头都算得出来的，人家就已经1200位了。今天韩国教会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这个宣教士输出国家了，仅次于美国了。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不像美国那么大，但所差遣宣教太多。今天有不知道多少韩国宣教士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那为什么韩国人可以，我们中国弟兄姐妹不行呢？研究韩国基督教教会史，会发现福音传到韩国也是宣教士传去的，但是因为韩国人比中国人来说更认真吃苦拼，所以呢他们现在好厉害啊，三星的电子啊， Hyundai 现代汽车啦，韩国的这个你不能不佩服他某些方面，民族性固然是如此，但是最重要是当初的宣教士有了美好的见证。也在韩国呢，信耶稣不是洋教，因为是这些教会的牧师们带领弟兄姐妹反对向日本天皇的这个图像下拜，很多的殉道，所以在韩国来说是基督徒一点都不会觉得是信洋教，反而是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很光荣的。韩国是总统现在基督徒啊，所以更重要所告诉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一听韩国，哇，这个什么赵庸基牧师的什么纯福音中央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70万多少万呢，啊，那是个特例，那是他是灵恩派的。韩国里也有不少异端，文显明统一教从那里出来的，正统信仰兴旺的地方异端也多啊，是必然的，真超多的地方假钞就开始出来，对不对？但是韩国最强的教会不是在那个，在哪里？在这个改革宗长老会。韩国有很多的长老会就是改革宗信仰的，有几万人的啦，几千人的，散在韩国各地，这才是强的教会。它不是大到一个地步几十万人，但是它却是各都有几万人几千人在一起，而且过了这个圣经的教会治理的生活。韩国基督徒很兴旺，在这个20大战以前哈，的时候呢，在金日成还没有起来，共产党还没有这个专权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韩国的这个北韩的平壤啊，北朝鲜的平壤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那街上呢几个几走几步街口就有教堂了，早上大家起来祷告了。 然后因为这个韩战爆发呢，所以这些韩国的基督徒在北韩的呢，北朝鲜的大量被逼迫，被杀了杀，逃了逃，所以很多就逃到南韩的境内，所以就等于说把这个基督徒的密度集中在南韩，所以南韩成为现在在亚洲可以说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30%是基督徒，就是因为北韩很多人进来了，因此南韩的教会很兴旺，在各地派遣宣教士传福音做见证，阿富汗被杀的啦，这些宣教团体，所以韩国人有这个吃苦的精神，为主摆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那韩国宣教士也知道，他甚至告诉我们中国说，你们中国福音工作这么大，你们传福音你们人数不够，所以我们要帮你们传。所以这个韩国宣教士告诉他，希望韩国能够帮助中国，他们的宣教经验帮助中国，让中国教会起来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面对这个宣教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以为主做见证为耻？当然，你说我像保罗一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是上帝意在的福音上写明出来，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你知道，你会讲。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但是这个不以福音为耻的这个涵盖很多方面的，包括说你不以传福音里面所有关的麻烦事为麻烦事，你不觉得说，哎呀，我为了传福音，我要回到中国，我放在这边的这么好的这个工作、学校的教职、工厂、公司里面的高官高薪位置，这个很麻烦的，哎，我还是留在这里吧。这也属于这范围之内。不以福音为耻是说不以任何事情把它摆在传福音的前面。那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讲，保罗说，提摩太啊，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为我做见证为耻，你要以为荣，而且你要尊重这样为福音不顾性命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传福音不够认真，原谅我说很多是花拳绣腿，教会里面跑跑龙套，大家我们办布道会要请个讲员他来讲，我们帮帮忙，我们也私下慢慢劝这，但是我们没有让别人觉得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活出这样的心智，我们里面的火没有这样调旺，我们知道我们有心要传福音，可是往往被很多客观的环境的问题所局限住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真正参与传福音的工作。那这在神面前好好思想反省。那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按照神的能力和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有没有为福音受过苦啊？受过苦难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你传福音被逼迫，为义受逼迫，为主受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犯罪受苦，为自己是犯了错犯了罪受苦，这没什么好说的，本来是应当的，是不是？那有没有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有没有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被别人歧视，为福音甚至为主受苦，有没有？你要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少甚至没有机会为主受苦呢？是因为我们不让这种机会发生。当别人讨厌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不讲了。当我们知道我们这次传福音会带来对我们不利的后果，我们也就不讲，对不对？我们尽量避开这种困难嘛。所以当然我们就没有机会为主受苦了。没有机会为主受苦的话，也显示我们的灵命有问题。一个不为福音受苦的，是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林牧师这样讲的，难道没有受过苦就不能明白什么真正福音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什么意思？福音的中心是十字架，这十字架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这十字架的信息是世人所拒绝的，但人灭亡是愚拙的。保罗说，希腊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外邦人为愚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这是为什么保罗传福音、提摩太传福音都受苦难，原因在这里。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一定是世界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 这样的人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样有信心，因着信，因着信为主而活，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主耶稣说，这世界逼迫了我，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所以他们有逼迫你们的。从来没有人因为我们的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信仰逼迫我们，那我们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撒旦认为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需要花时间上下功夫来逗你整你。因为发现有时候你想为主做点事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很多麻烦事出现了，这病也来了，家里面闹事，教会也闹事了，你不传福音，这里又在晃来晃去的，哎，啊，什么事都没有，对，很轻松嘛。只要你有心想为主做点事情，哎，事情就开始来了。当然这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败坏，也有撒旦的攻击都有。但是如果从来都没有因为为了信耶稣传耶稣而受过逼迫的话，那表示说连撒旦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想攻击你，攻击我了啊。当然我要提醒，我不是我说我们故意要去找别人厌，故意讨别人的这个讨厌，让别人逼迫，不是这意思。来说你忠心传福音，你不妥协传福音，谦卑温和传福音，总是世人有一天会逼迫你的。如果从来没有的话，恐怕你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因为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传最宝贵的福音，世人一定是抵挡，他不接受耶稣，也不会接受我们的。所以我刚刚说，如果你不能够去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的话，在你生命中没有经历与主同受苦难的话，你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苦难为什么这么重要，知道吗？为什么苦难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福音，经历福音？第一个，苦难第一个让你看见你的功课，是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学到了我们是软弱，是有限，是无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苦难，江郎才尽，我的尽头神的尽头，我知道我没办法，这苦难那这小事情我能够轻松解决，我根本不当它是苦难，对不对？这么大这么难的事情我没办法解决，我承认在神面前之外，就你开恩可怜我，我是自身肉体，我不过是个虫，我什么都没有，我不能解决这个，我以为我可以，但是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苦难迫使我们承认在神面前我们的本相是贫苦的，是瞎眼的，自身肉体的，使得我们开始真正谦卑下来，来仰望耶稣基督。所以那骄傲自大的人多半是没受过苦的。小，你看那孩子从小一胎化都是长得一个孩子宠坏了宠惯了，他到外面跟别人很难相处。那他到处家里都听他的，小太阳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什么姥姥舅舅通通听我的，结果到了学校到了公司，你们竟然不听我的，你懂的意思吗？所以他没受过苦，被宠坏了，所以他不能面对人生的苦难。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真的为主受过苦，他不能够真正明白他自己的本相是什么。苦难教导我们第一个谦卑下来，然后不再依靠自己，让我们真正依靠基督。第二呢，苦难讲到我们跟别人，也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去容易去了解知道去安慰那些受同样苦难的人。我以前是牙医师哈，我感谢神赐给我很好的牙齿哈。我父母亲从小也不让我吃很多糖啊，就小时候看人家小孩吃很多糖，好羡慕哈。我就过年过节吃到一点糖，但那些小孩牙齿开始黄了黑了之后，我就知道哎，我应该感谢我父母，我没有吃太多糖，很少吃糖，只有牙齿不错。虽然我是牙医啊。也不知道看了多少病人，摸了多少人家牙齿的蛀牙啦，给人家做假牙，给人家打针啊，给人家拔牙，我做过很多哈。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被补过牙，甚至没有打过针，你知道吗？所以我病人说啊，我痛的时候说啊，你再忍耐一下，之后我可以说你忍耐一下，但是我不能真正了解我的病人的痛苦。我以前忙到是五分钟看一个病人的，虽然我不愿意这样，可是我们的那个牙科医院老板要我们这样做，没办法，五分钟看，这是你只能看一颗牙哈，因为时间有限，你这张诊疗费的单只能看一颗牙，不是我要愿意这样做，但是老板要这样规定，没办法。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五分钟看一个，就看，意思说看了不少病人，我看过很多病人，那个拔牙或是补牙的那种酸痛呢，我不太能够体会，我知道一定是痛很不舒服，因为我自己没有过这样的问题。直到后来我年纪很大之后，开始去补了第一颗牙之后， 到有一次我真的需要所谓的 deep cleaning 的时候，我就打麻药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打了麻针是这么难受，两三个小时这个下巴不是自己的。到了后来有一次为了做矫正，我拔了一颗牙，年纪很大做矫正拔了一颗牙，我才知道这拔牙的滋味。那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我以前只在理论上我了解这个这些生理学懂了，打了麻药会怎么样，会怎么痛，这我知道，但是我没有亲身的去经历它。当然这是我后来成为传道人之后，我就被人家去治牙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再做牙医了，虽然有时候给一些 free consultation 啊，这个没有问题。我已经明白了那个打麻药拔牙钻牙补牙的痛苦了。所以一个人可能知道耶稣的福音是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这些都是可能是很理论的，这是真的，但是唯有你亲身去经历的苦难的时候，你才能稍微体会，哦，原来受苦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有爱心耐心体谅那些和我一样在痛苦中的人。如果你盲肠炎开过刀的话，我盲肠炎开过刀哈，到医院来探望你的病人，这很快就好了，过几天就出院了。这些人很好心，我也很谢谢他们。只有那个说，哎，我也开过盲肠炎开刀，我能了解痛苦。我知道这话你这讲是真的。你有胆结石开过刀之后去看的人，你说胆结石不是很痛吗？哈，你从来没有开过胆结石，你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会好的哈。这也不胆也不重，拿掉没关系啊，没有胆也没关系啊。你不会成为无胆的人，这个胆囊是储存胆汁用的，以后少吃点那个太油东西就好了，没有胆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得过胆结石痛苦，经过开刀，你很难安慰躺在病床上胆结石开刀的病人。那亲爱的姐妹，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痛苦，你不会去真正去体谅那些苦难中的人。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第二方面，他不只叫我们谦卑下来依靠神，让我们真正有主来的恩典爱去体会，去帮助，去饶恕那些在苦难中甚至让你吃苦的人。第三，苦难更让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使得我们更靠近基督。因为什么？保罗曾经说过，我为教会而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基督患难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他的苦难是一次永远的十字架就成就了。但是在保罗来说，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缺陷，就是我没有机会和我所爱的主一起受一点苦嘛。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那现在我成为被逼迫的人了，为了教会忍受这么多犹太人罗马官员的逼迫，但是让我能够在我身上经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补满一个缺陷，就是我以前没有和主一同受苦，现在我可以和主一同受苦，受一点点苦，这是我最大的喜乐。如果你夫妻感情很好的话，即使在很痛苦很贫贱的时候，你会说我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同甘共苦，这也是喜乐的。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犊彼此相恨。所以你可能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住在一个百万豪宅里面过一辈子快乐生活，没有任何无忧无虑，那是完美健康的婚姻吗？还即使我们现在有困境，我们吃的是素菜，但是我和你一起走过这一条痛苦道路，你生病我服侍你，那岂不是更增进夫妻的感情？同样的，苦难时我们可以稍微尝到一点，你放心，神不会让你受那苦是你不能承担的。所以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换句话说，你不要常常想说，有时候我小时候受苦的时候，哎呀，我像约伯时，我想到最痛苦的人，约伯，记得约伯，哎呀，我这个苦难跟约伯一样是空前绝后的。他在想，觉得很无知，很幼稚，约伯受的苦我能跟他比吗？你知道约伯一天之内所有孩子被人家杀死，产业被人家夺去啊，一天之内啊，他从头到脚长疮，披麻蒙灰，他的妻子跟他说，你干脆咒诅上帝死了算了，
请问在座当中有谁像约伯受这样苦啊？没有，我们受的苦不过是那 一丁点啊，别人不了解我，别人冒犯了我，就是 这些事嘛，芝麻大的小事，可是我们的炒作成哇，多么为主受苦啊，是吗？我不知道了，你好好反省。在神面前我们受的苦只是那一点点，传福音今天到现在我们传福音 有到流血地步被杀吗？没有啊，坐监牢都没有，就在这个国家里传福音不会坐监牢的，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有可能坐监牢的。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便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我们注目仰望耶稣，苦难会帮助你，因为你别无所靠，别无所依靠了。你在苦难中你就不见一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只见耶稣了。感谢神，他容许苦难临到我们生命中。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我们一定要晓得，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他旨意被召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教会得益处。教会是按神旨意被召与世人分别出来的，教会是蒙神的爱，你我是蒙神，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哦。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学习爱他。所以万事都不用效力，叫爱神的人，叫教会，叫蒙神所招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容许苦难进入我们生命中，神容许苦难在我们周围，为是让我们认清第一个我们自己的软弱有限无能，第二个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周围同伴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苦难中的需要，第三我们能与主一同受苦，当别人给我们的苦吃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那么抱怨了。感谢上帝，他是伟大的上帝，他能够化苦难为祝福。所以中国大陆的教会在苦难中真是百倍的增长，你知道吗？在1949年，在解放之前，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大约是不到100万左右，解放了40年50年之后，今天中国大陆基督徒已经至少有1亿了。你算数一定比我棒啊！你算算看，从100万到1亿哇，到1亿啊，这是多少倍的？就是百倍啊！100乘100万就是1亿啊！所以那劫好种少在好土里面，劫是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宣教工厂上呢，百倍的丰收在中国大陆实现了，这是20世纪宣教学家们所大家承认的，都感谢神啊！上帝做奇妙的大工，你看那在1950之后，宣教士被赶走，这些传扬福音的王明道、尼托生什么，通通被逼迫下到监牢里面，教会没有了牧师。哎，经过了这40年50年，教会百倍的增长，这显示什么？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教会没有牧师不是最大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教会里不会没有负责的领袖，你是同工会，你是同工，你是等于是领袖。重要是无论同工或弟兄姐妹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忠于圣经，愿意为主为真道打的美好仗，不是彼此打内仗哈，是为真道打的美好，枪口一直对外，不是对内的，为主打的美好仗，为福音受苦，这才是今天教会要走的道路。那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牧师问题不大，如果每一个人都用顺服神的话语一起来，像中国大陆教会没有牧师传道人，这30-40年下来，诶，神就培育当中起来了。就是因为教会没有牧师，你怎么知道神一定不从我们当中拣选起来成为牧者传道人呢？诶，那绝对不是我啊，我们是要上班做事的，这我们要到外面去请一个牧师来。牧师长老应该是自己教会产生的，你说我们现在看不到谁够资格谁合适，那是因为你们羡不羡慕做全世界传道人呢？你羡慕的话，你就会愿意去接受装备造就。现在没有，可能3年5年之后，难道不能产生一个合格的长老跟牧师吗？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们3年5年做什么？那现在我们没有司琴怎么办？不可能永远没有司琴，对不对？当然没有司琴也没有关系啊，早期教会也没有司琴也可以唱诗的。宗教改革时代没有乐器伴奏这样唱诗的，所以唱诗不是一定要有诗情，但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以前受过一点音乐训练的，愿意在街头装备就可以在教会施情呢？可能刚才弹的不够好，会越来越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儿女愿不愿意起来学习施情？那今天我们有这个姐妹帮我们把小提琴伴奏，很好。我的小孩，我们三个从小都学琴，他们都能施情，都弹得很好，弹得比吕师母还棒。那学琴的痛苦是很痛苦的，要学老师要教。你知道有些老师是随便教的啊，这豆芽菜几个弹弹的，那太容易，弹一遍过错也没关系。那个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很认真教的，所以其实不是老师教的好，而是家长有没有旁边跟着看着，在家里有没有练，家里练习是最重要。你不然到学校到老师那去练琴是浪费人家时间嘛？就师母花了多少时间教这些孩子？那我们不是那一种说要培养明星的孩子，十八般武艺这样都学会，小时候学什么芭蕾舞、踢足球，什么琴什么都要学，琴棋书画样精通，才能够得到本事，在美国社会跟别人竞争。这不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跟孩子说，因为将来你可以用音乐服侍上帝，在教会里可以侍琴。所以我为什么要学琴？因为你要服侍上帝。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考大学？因为你要服侍上帝。人生的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动机成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的。要不然我们中国人亚裔家庭就是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名校，你将来我们孩子就说，爸爸你们是不是就是让别人说，因为你的孩子念了 Stanford 念了 Berkeley 所以你就脸上很光彩，你们跟那些中国人父母是一样。我说我们不一样，你念什么学校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尽了全力是为上帝念的，这就好了。当然我的孩子也念了，有一些是念的名校，那并不是我觉得名校花学费更多啊，那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得到好的装备来服侍神，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念名校的。但是孩子竞争力没有，你是为上帝读书。所以我跟我孩子说了哈，我不能说要你要全 A 啊，但是呢，你拿到是 C 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C 啊 ，A B C 的 C 哈。那 B 呢 ？B 可以，但是问题是你尽力了没有？你没有尽力的话，你拿 A 也没有用。所以你要对上帝负责。所以我们从小教导我们孩子，那我到教会很多地方领会看，教会很多地方缺私情。那我的孩子在各地也被当地教会请去私情，因为他没有私情。那看到我们教会这里好像没有私情，怎么办？我们当中孩子们在学琴的有没有？有没有在学钢琴？有没有？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下训练，弹弹和弦四步就来？为什么他们有的古典的这个装备更容易学？为什么我们不从我们的孩子家庭里面找有这样子学习的人操练他们的？很亚裔的孩子很多上了大学不再弹琴了。我以前在一个大教会做牧师，那教会里有大人小教学一千人以上的，我看到太多孩子弹得很好，到了大高中最后一年不学不弹了，他家长很难过，我花那么多钱培养他是浪费了，他是不弹琴了，好不好？你劝劝我的孩子。如果他知道这个是为了上帝的话，你不要逼他，小时候要逼正他，大他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苦难是用有益的。今天我们讲到中国的宣教，也许你没有想到我会讲这么多哈，因为这个中国的宣教跟你我密切关系的。我们不要讲那么多遥远的理论，将来我要做宣教士，我们教会支持多少宣教士到中国到哪里。你如果是不从你的家里面开始的话，永远没有那一天。我的孩子从小我们都把他奉献给神的，透过婴儿洗礼他们属于神的。然后有机会他们中学时候呢，送他们去中国大陆做宣教士，在那边给他们开 VBS 假期圣经学校，让他们可以透过中文甚至开英语的课程来帮助那当地的孩子们来信靠基督。你的孩子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回中国不是去玩观光，很热，而且人挤人挤破头，热得要命，很难受的。很多这些电视节目啦，这些声色犬马影响孩子心灵，不想让孩子回中国。但是带领他，你带他一起去宣教。我们教会不支持在某某地方有教会吗？带一个组织一个短宣团，到那边去传福音嘛，不是很好吗？孩子，我看到很多这些进神学院念书神学生讲在美国长大孩子，他们 小的时候都有宣教的经验。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提供这样的管道，他们怎么会培育出这样的宣教经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中文啊，中文很难的，这些孩子们中文，你不要担心，美国人这些老外都能学中文学得这么好，你怕什么？最后讲个见证结束了，一个宣教士在民初时代到中国传福音，外国人讲英文的，学中文很辛苦很艰难，怎么学就是腔调不对，你知道外国人说那个腔不对的时候，四声五声弄不对，就次序弄。他有一天在拿了这个字典文法课本在学的时候，学很痛苦。这中国这个啊，这不要说他了，我们小孩小时候学中文是 stupid Chinese， 怎么中文这么难学啊？但是美国更不用说了哈，他这位宣教士哈，读啊，实在读不下去，怎么样搞不懂，生气了哈，就把这个中文文法书哈丢地上。丢地上呢，然后把脚插在上面。
这是我自己照片，你快想。
他站在上面，他不是生气要整这本书，他说：“上帝，我要宣告的应许，约书亚记第一章说的。”你平生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真的，按照允许，把这个中国的语文文法赐给我。这是真实见证的。从那时候起，他学中文就很大突破了，因为他 claim God's promise， 那就是神啊，你应许的，我的平生脚掌所踏之地，你都赐给我了。他是这样子咬紧牙关，靠着恩典来学中文的。亲爱的姐妹，中国的宣教中国，盼望那我的祷告不是那个遥远的梦，盼望我们当中有人起来，我们的孩子能够起来，回到中国，举主耶稣做见证，不以福音为耻。我个人和吕师母有个心愿，就是我们已经明白了，再过几年神若许可，我们要搬到回亚洲去了，目的是要向中国人传福音。我在美国可以很安息的过日子，可以养老，但是那样神不喜悦。那你说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传，现在就开始像提摩太一样好好操练，愿主使用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儿孙女，传扬福音，不止到中国人当中，到世界万民当中，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迎接主荣耀再来。我们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有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反省思想，悔改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主，你也垂听以众儿女的呼求，有声无声祈求主，你都知道，你都鉴察。我们恭敬把以上弟兄姐妹内心里面的祷告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起愿意认识福音，传扬福音，为福音与主同受苦难，按着主你的恩典的能力，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让我们来传扬宝贵的福音，在大使命上有份，到中国传福音，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主，在人看来是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在你凡事都能。就在我们当中兴起耶稣基督精兵， 为真道打着美好仗，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愿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你的名在万民万族被高举，被敬拜，被颂扬，愿荣耀都归给你，也就完全都是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